谢谢诗班，我们这个时候请大家一起来攻读本周的圣经。我们今天所要读经的部分是马可福音第二章13到17节。马可福音第二章13到17节，在我们教会的圣经啊是新约的49页。马可福音第二章13到17节，短短的几节，我们如果翻到之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不用找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今天读经读到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请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耶稣现代人的希望。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周末我们教会有3天的布道会，前2天晚上是萧明琴弟兄传讲信息，那今天我是接着他来讲布道的信息，题目就是配合刚刚诗班所唱的，所以是现代人的希望。那所根据的经文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马可福音第二章13节到17节，请大家再一次翻到这一段圣经，我来读给大家听。听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段圣经里面讲到3种人跟2群人，那我们要根据这总共合起来是5种人，从他们身上找到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也在现代人的身上，然后再看耶稣是怎么对待这些人，从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这3种人，一种是税吏，一种是罪人，还有一种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还有一种人是法利赛人，那最后就是把他们所有合起来，他们是当时的犹太人，总共这5群的人。请听我读这一段的圣经，第13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诚心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愿意跟税吏和罪人坐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喝，跟他们一起坐席。也感谢主你爱我们，甚至愿意舍弃你自己的生命，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拯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求主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观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愿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动工，亲自向我们说话。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看这一段圣经主要的意思是觉得时代虽然进步了，但是人并没有改变。 我们在古时候人身上看到的一些特征，在现代的人身上也看得到，那有时候反而是这个特征变得更加强更扩大。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种人叫做税吏，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两个税吏的名字，一个叫做利未，就是现在这一个啊，这段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叫撒该。那有特别讲到说这利未他就是个税吏，但是那个撒该不同，撒该他是税吏长。特别讲到撒该是个财主啊，所有的税吏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都是有钱人，而撒该又是特别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心里也会空虚，以那个撒该为例，就是他特别要来看耶稣，所以他就跟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他爬到树上去，为的是要看着耶稣。我就想想说，觉得这个事情很值得我们注意啊。他是很有钱的人，富有的人，但是心里面觉得空虚。你知道，现在的人如果很富有，好比说他住在 Beverly Hills 最豪华的房子里面去，外面还有铁门，那么我们这个传道人上门去拜访，按了电铃，他不一定给你开门，开门的话说问你为什么来啊，我想给你传福音，他可能会把门关上。但是这个撒该他是自己去找耶稣，就好像是那些很有钱的人，你平常去找他他都不理你的，他突然来教会了，他说我要来听福音，因为我觉得很有需要。这税吏所描写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群人，他们是有钱人，富有，但是觉得空虚。那讲到富有跟空虚，这空虚感，每个人都可能有空虚感，但是你注意一下的话，有一种人他特别有空虚感，是跟年龄有关的，而且跟性别有关。一般来说，中年的男人最容易有空虚感，特别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似乎什么都有的人反而会感到空虚，年轻人不太容易有空虚感，因为年轻人还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追求的人他不太会感到空虚，还在努力读学位，还在存钱买房子，还有很多目标没有达到，这个时候他很忙，没有什么功夫来感到空虚。而姐妹们啊，女性来说，女性一般来说她比较实际，所以她考虑的是生活中比较实际的事情，实际的人不太容易感到空虚。那重点是要有稳定的生活，良好的收入，孩子健健康康的，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这就已经很好的，感谢神还来不及空虚什么。男人就不一样，男人一失去目标他会感到空虚，他就算有很多东西，但他失去目标他就感到空虚。大概是30多年前美国开始流行一个名词叫做 midlife crisis， 听过没有？中年危机，说人到了中年突然有些人变得很沮丧，他打不起精神来，甚至会做出一些很反常的事情。那有人写了一本书专门描写这种情况，他打了一个比方，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美国人，中年男子，有工作，有家庭，有房子，有孩子，有妻子，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他开始不太讲话了，一个人坐在那里闷闷的。再过了，突然有一天他人不见了，他孩子他妻子都不晓得他去了哪里。过了几个礼拜，收到一张短信给他太太的，上面是说你不要担心我，我现在在骑着我的哈雷机车走天涯，等我找到了自我之后我还是会回家的。中年危机，什么都有，但是突然觉得没有目标，内心很空虚。有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在圣经里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富有过，但是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感到这么空虚过。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里把自己这个心情就写出来，这是记载在圣经传道书2章，我读一下。所罗门这样子说啊：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 我为自己动了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那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最后他说，谁知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不但是做君王的，或者是在美国的人啊，这些美国人会感到虚空。我以前读了一篇文章，是中国人写的，1977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这题目很奇怪，叫做寂寞的37岁。我读一下这篇文章里面他写的，他这个人先介绍一下背景，他的笔名叫做史蒂夫。那看完整篇文章，就是说他是很早以前来美国留学，然后赚了钱的一个人，有工作赚钱。他中间这几段我读一下，他开始这样说，一般人都能会意为什么17岁的少女会觉得寂寞，但是一个37岁的大男人竟也敢提起什么寂寞，就令人觉得很寒酸。可是我还是要说，37岁确实有着他的寂寞，尽管在家的时候有的是太太的嘀咕跟孩子的喧闹，在办公室里也少不了同事的虚言跟女秘书的伪笑，偶尔到酒吧去喝一杯马丁尼哈，那里面更是充满了人脸人头，但是37岁的心总是冰冷而寂寞。讲到说他去上班的时候开车，一面开车一面听收音机，先收了一些先报了一些政治与气象，也没有在意听，然后就是体育新闻，接着是股市消息，市场仍在继续走下坡，道琼指数又降了1/4，37岁的心也随着在下沉啊。这几年玩股票的结果亏空了不少，钱赚来不易，平常舍不得用，老爷车修了再修，不肯买辆新车，几千块美钞一下子就掉在股票上，怎不叫人心寒。然后他再讲到37岁，说37岁的人呢，正站在人生路途的中途点上，比较好的那一段路已经走完了，剩下的那一半却是如此的孤寂而漫长。可是你满身的重担哈，容不了你慢下半步来休息一下，没有人伸出一只手扶你，也没有人来讲一句安慰的话，你只有咬紧牙关硬撑着一身瘦骨，孤独地徘徊下去。那最后他这样子讲，他最后他讲了很多，最后就说他在家里一个人在看他这个家，他说这是一栋2层楼的独院住宅啊，在北加州，说有4房2厅，地毯窗帘家具都是在太太精心布置之下，色彩非常调和，客厅里的一座钢琴陪衬着几件精巧的摆设，更增加了一分雅致。4个卧房全在楼上，其中一间用作书房，书房的墙上镜框中孤零零地悬挂了一张学位文凭，这一切显示了你多年来辛辛苦苦的追求，可是一旦拿在手里，你却失望地发现并没有能够带来预期的那份安慰与满足。富有但是却空虚，什么都得到了，可是内心有个空虚感。第二种人，我们刚刚那段经文里面是罪人，在耶稣的时代讲的那些罪人是违反犹太律法的人，他们也许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但是他们违反神的律法，律法上说不可以做的事情，好比说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那他们去做了。那律法上叫他们去做的事情，好比说要爱护贫穷，要守安息日，那他们不去做。这里讲到说有一种人，他们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他们蛮任性的，但是他们也蛮软弱的，他很顽固，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他会去犯罪，他想不去犯罪也不行。这种人在圣经上 比喻为是迷失的羊。圣经常常用羊来比喻人，说羊会迷失，不是因为他们认不得路，而是因为他们要走自己的路。那么牧羊人在前面带他们走，但是这个羊就说我想走自己的路，你往那边带，但是我想走另外一个方向，我要自己走走看，说我偏偏要往那边走。所以圣经说他们就偏行己路，然后接着就迷失了。那神给我们的话是叫我们在世界上走一条正的路，可是这个罪人就是说他不 care， 说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我喜欢照着我自己的路去走。那我觉得现代人这方面特别强，现代人特别喜欢偏行己路，他们比较自由，比较个人主义，也比较任性，自己喜欢怎么样那就怎么样。那往往走着走着就会遇到一些情况，会失去力量，会变得软弱，有些东西就抓住他，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在我们现代人里面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addiction， 对某些事情上瘾了，被他勾住了，你想摆脱他可是摆脱不了。什么东西会使人 addict 呢？太多了。简单一点的说，吸毒，说我没有吸毒啊，但是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你想到的可能会想到的比我更多。我只举个例子啊，大概十几年前我在别的地方做牧师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教会来了一个姐妹，她就开始 regularly 就参加我们的聚会，跟我们一起查经。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她就说有话要跟牧师谈，她就把她家里的事情告诉我，主要是这样子，是说我们家是开餐馆的，我先生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做餐馆呢也做得很好，但问题是这样子，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很卖命，然后到礼拜五的晚上把那个店里面所有的钱就拿起来，然后坐了那个去赌博的地方，坐上了 bus 到赌博的地方去，然后一个周末都会待在那边，把钱全部都输光了，然后礼拜天深更半夜累得半死，然后回来，然后下个礼拜又这样子，下个礼拜又这样子，他不停地要回去，不停地要去赌，挡不住，怎么劝他怎么哭都没有办法，说家现在已经不行了，店里面赚到一点钱也全部都没了，但是怎么哭怎么闹没办法。先生到的时候就把那个收银机里面所有的钱全部都装在身上，又坐上那个 bus 又到赌城去，又是输得精光，然后再回来，下个礼拜又这样子。说我先生当初也是个知识分子，人很聪明，可是好像管不了自己，很聪明的人，很任性的人，但是同一时间又很软弱。人为什么会犯罪呢？不是因为他不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不自由，可是他没有办法管住自己，会犯罪，有东西把他绑住了，勾引住了，但是他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耶稣时代的罪人是这个样子。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段圣经特别讲的，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因为这样的人多，所以一群这样子的人，税吏跟罪人，他们人很多聚在那里。人多并不一定就代表说他不孤单，现代人比以前人多多了，现代人口，现在世界人口有多少？60几亿，人口越来越多，你到街上到各处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但是现在孤独的人比以前更多，人口是多了，但是那些孤独的人更多，人多但是却孤独，这是现代人的第三个特点。从前有人就描写说现代人好像是生活在茧里面的人，那个茧知道吗？那个蚕长大之后会吐丝，吐丝之后就做茧，然后就把自己包在里面。有人说现代的人就好像是生活在一个茧里面的，把自己的环境做一个茧，把自己包起来。那现代的人看起来是跟外面的人有很多很多的联络，又有网络又有手机， 其实却很孤独，好像是活在一个茧里面。早上车房的门打开，一辆车出来了，然后开上洛杉矶很拥挤的公路。我不晓得大家在早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看一看，你旁边的那些车辆，我有时候会看，那大部分车里面有几个人？大部分车里面只有一个人，那也不知道那个人他在干什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晓得他在听什么东西。那就这样子哈，一个人开了一辆车就到了他上班的地方。那很多人走进自己的单位，有些人就走进自己的那个隔间里面，然后面对呢就是一个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辛辛苦苦做完一天的工作，然后下班就钻进车里面，又开上洛杉矶拥挤的公路。下班的时候，那么你还是在高速公路上看一看，发现大部分的车子里面还是只有一个人，也不知道他在听什么，他在想什么。就这样子他就回到了家里，车房的门他按一下那个遥控，车房门就打开了，然后一辆车子就开进去。开进去之后里面出来一个人，回到家里面他打开电视，有些人打开电脑，然后又是面对一个小荧幕打发时间。在一个地方住了很久，邻居之间很少打交道，有时候也不晓得隔壁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家有几个孩子不知道，甚至有时候住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人都是一家人，但是很少在一起吃饭，也很少在一起讲话。一天下来面对电脑的时间超过面对人的时间，那么对着电话讲话的时间或者跟手机讲话超过跟人面对面讲话的时间。而且现在还流行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在哪里他耳朵里面都放了个耳机他听这个 MP3 的时间超过听人讲话的时间。那他最好的朋友通常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就是他的网路。那现代人跟机器的接触超过跟人的接触，连你打个电话到什么店什么局什么机关什么公司的时候，十次里面有八次是跟谁讲话？跟机器讲话。如果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讲话你还吓一跳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会看到那个人的脸，会听到他的讲的话，然后彼此之间有互动，但是跟机器就不需要这样子。我对着电脑我写我的 email， 我脑子里在那边想什么我就把它写出来，我不需要看别人听别人。我慢慢的我就跟别人失去了接触，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孤独。可是有时候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很孤独的人。人是越来越多，到处都是人，但是自己变得很孤独。那圣经上是说耶稣特别寻找这样的人，说耶稣是税吏、罪人、妓女的朋友，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上特别孤独的人，大家看不起他们，排斥他们。另外耶稣还说圣经还说耶稣是长大麻风的人的朋友。那大麻风更是孤独的人，因为不准他们接触人，离开他们远远的。那只有耶稣他伸出手去摸他们，医治他们。耶稣到底是谁？为什么他会去注意那些别人不注意的人，关心那些别人不关心的人？耶稣喜欢跟孤独的人做朋友，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大家不去接近的人，耶稣特别去接近他们。耶稣不是就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吗？伟大的老师只要去圣殿、去会堂、去讲道理给人听就好了，为什么他要进罪人的家，跟那些罪吏、罪人、妓女在一起呢？耶稣一直都想要接触人。马太福音里面有句话说得好，他说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看到这些人，也许他很富有，也许人很多，但是看到他们很空虚，他们也很孤独，就好像是没有羊的牧人一样，而且看到他们的困苦，看到他们的流离失所。那耶稣愿意跟这些人做朋友，他特别去亲近他们。 另外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讲的特别的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特别讲他们是法利赛人中的文士。那个文士大家知道吗？文士就是那个时代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里面最有学问的人，非常的博学。但是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跟罪人坐在一起，就问耶稣的门徒说，哎，他跟税吏和罪人在一起吃喝吗？哎，他们就有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问的时候不怀好意，有点是批评性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能够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跟税吏罪人在一起吃喝，他们不理解这件事情，非常的博学，但是迷惘，不晓得重要事情的答案。现代人的特征之一就是博学，比起上一代的人，现一代的人，现在的人知识是增长了许许多多。不管你的学位是得到什么地步，任何人的知识都比以前多了许多，因为媒体发达，你看报纸、看电视、看网络，什么知识都可以得到，特别是网络，你只要几个 click， 任何 information 都可以得到，你想要看、你想要知道、想要学都有。但是知识虽然这么发达，人应该啊什么都晓得，有各样的答案，可是很奇怪，你知道现在人有两种人，他的事业很发达，就是风水师跟算命的。去年我看到一则新闻，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以为是笑话，不过它是真的。就是我们加州的州议会曾经在讨论要不要把这个风水费编入州政府的年度预算里面，因为中国的风水现在开始在美国也越来越流行，而我们加州是中国人特别多的，所以有这么一个议案，就是考虑要不要把请风水师把州政府的各办公室都看一看，以达到所谓的这个 peace and harmony 哈，宁静和谐。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我是看了这一期的中信上面登了一个消息，他说在无神论的中国大陆，现在看风水跟算命的变得很风行。那么有一段这个记载是这样子，就是这一期的中信上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这个题目叫做算命先生啊，我读一下，大家告诉我这讲的是不是真的，就一小段。他说报载，就报纸上记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所谓的地理顾问看风水已建成为地产项目设计、店铺选址和买房的一个重要环节。眼下越来越多高学历年轻人信风水，现在是年轻人不是中年男子了，很多大学生常三五成群地出现在校园附近的一些算命摊点，要求大师为其占卜算卦看手相。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不太清楚大陆的情况，但是我知道台湾的话一直是很多的神、很多的佛，可以说世界各地这一类的例子大概都有。全世界的知识水准越来越发达，人们知道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但好像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越来越迷惘，一些重要的问题没有答案，遇到事情不晓得该怎么办，对前途没有把握。那所以很有知识的人、高学历的人，哎，他也会去算命，他也会去看风水。圣经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发人深省啊。他讲得很好，这句话是这么说，说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话说得很浅白啊。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 他仍是不知道。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很博学，知道的很多，但是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现代人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博学，但是他很迷惘，自以为知道什么，但是不知道，他内心也会苦恼，说该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他以为是迷信的东西，他都会求助于他们。这是第四个特征。那第五个特征，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地，国家被征服了，但是罗马人对他们算是相当的宽大，给他们某一个程度的自由，所以住在犹太地方的人还是有这些行动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限度的，他们总是在上面还是有罗马人，有罗马兵，有罗马政府在那里管着他们，虽然是自由，但是压抑，有人在压着他们。那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现代的人特别自由，从来没有个时代说像现在这么自由过，但是现代的人也特别受压抑，从来没有个时代像现代的人受这么大的压抑，身体是自由的，可是心理上是压抑的。你知道近代那个医生处方开的最多的药之一哈，药厂最赚钱的一种药是什么药？抗忧郁的，那是卖的最多的一种药，也是赚钱赚的最多的一种药，卖忧郁抗忧郁症的药。那因为得忧郁症的人多了，你说为什么这么富裕又这么自由的国家，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现象，要什么有什么，那人应该心里很快乐每天都可以吃得很好，都可以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住的好房子，还可以有钱的话换新车，各样的娱乐都有，应该每个人都很开心才对，怎么现在得忧郁症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开最多的药抗忧郁症的药。现代人很自由，但是又非常的压抑，心理上解不开，好像一直有结打在那里，又有人觉得说自己好像掉在黑洞里面。因为我也是现代人，所以我上网站去看了一下他就给了几个 symptom 哈，他就问了几个问题，其中有十个问题，他说你在过去两周之内有没有经历到以下的现象。第一个现象，经常感到忧伤 sadness， 觉得很忧伤，不晓得为什么。第二个现象，情绪不稳定 irritable，不晓得怎么就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为小事发脾气或怎么样。第三个就是 low energy 啊，没有力气，精力不够啊。第四个是睡不好 trouble sleeping。 第五个是 fatigue 疲累，疲累感。第六个就是体重突然变化很大，可能是增加很多，也可能是减少很多啊。第七就是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啊，我这个人活着干嘛，没用。第八个，平时喜欢做的活动现在不感兴趣了，以前蛮有兴趣做这些事，现在觉得提不起劲来，不想做。第九，感到孤立，跟家人朋友接触减少。那第十就是不能够集中注意力，不能够 focus。 他就问说，在你过去两周的期间有没有经历到这些的情况。当然最后他们就还有个宣告说，我们对这些不负责任，你有什么问题还是应该去看你自己的医生。会不会感到忧郁，心情上会不会感到压抑？现代人什么都有，能力也提高这么多，但是为什么会感到压力？很多人对前途感到畏惧、担心、害怕，不晓得工作会怎么样，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想到的时候心情就郁郁起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五种现代人的特征。那我们先要看一看耶稣跟现代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我要请大家看一个现象，就是 请你们再翻到圣经第二章十三跟十四节，然后请你注意一下这两节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读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三跟十四节，十三节这样子说，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这里说耶稣在做什么事情？教训，也就是教导。他的听众是谁啊？众人。第十四节，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这时候做什么？他呼召，是不是？你跟从我来。他呼召的谁呀？一个人吧。弟兄姐妹，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耶稣他总是对众人做教导，对个人做呼召。他教导的对象是众人，一群人，他不是对一个人。但是他呼召的时候，他是一个一个的叫。耶稣他是普世性的教导，但是是个人性的呼召。耶稣的教导总是普世性的，他是对众人发出的，是让那些听到的人，不管是谁听到，可以随便你去传，随便你讲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耶稣的教导都还是站得住的。这是普世性的教导。而耶稣他的呼召的时候，他总是个人性，他一个一个的叫。因为耶稣他看见你，他认识你，他了解你，他也呼召你，一个一个的叫。那耶稣的呼召跟耶稣的教导两样事情，都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希望。那耶稣的教导，圣经记载了很多，笼统的来说，耶稣的教导是两大类。第一类，他是教导信他的人怎么在世界上生活，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生活。第二个，他的教导是关于他自己，他告诉人家说他是谁。那昨天晚上我们听萧明星弟兄他的信息，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谁，他是谁，讲了七个我是。耶稣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教导别人他自己的身份。有时候人家就说，哎，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不是信什么都一样吗？或者有人说，我原来是不相信有神的，现在我相信有神的。但是请问你们基督徒，你凭什么说你那个神就是真的？为什么别的宗教的神不是真的？也许大家的神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要说就是你们的那个神是真的呢？那这跟耶稣的讲他自己是谁很有关系。耶稣他怎么说他自己？耶稣曾经说过这句话，他对那个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了。犹太人听了就很不高兴，就说，你看起来还不到50岁，你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跟亚伯拉罕之间差了2000年。那耶稣他这样子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他还说过，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说耶稣，你几时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耶稣他还说，我与父原为一。最后他干脆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除非耶稣他是骗子，要不然他是疯子，要不然他就真是他所说的。你要不然就是照耶稣所说的来信他，要不然就是耶稣基督教根本无法成立。也不能说耶稣很好，但是如果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我与父原为一，要不然他就是个骗子。我们不能够信一个骗子，不能够信一个疯子，要不然就是耶稣所说的全都不成立，那要不然就是他所说的是真的。如果他所说的是真的的话，那他就真的是神，真的是主。而这2000年来的历史，我们也证明所信奉他的人都不羞愧，信主的人证实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的主。 耶稣的教导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特别是他讲到他是谁的时候，每一句话在世界任何角落都站立得住，要不然他就不是他所说的那一位，要不然他就真的是那位主，那位神。那这是耶稣他所说的教导。如果弟兄姐妹，你所信的只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一个有爱心的人，那么你最后还是得看自己，你还是没有希望。但是如果你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在人不能，在神就凡事都能。你真心的去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你接到你心里面的不是一些教训，不是一些伟人的思想，而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要在你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耶稣呼召的时候是个人性的呼召，他看到的利未，他经过的时候他就看到利未，看到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税关上，他就说你来跟从我，他看见了他，他呼召他。那弟兄姐妹，耶稣看人的时候不是说在几十亿人口茫茫人海当中就看到了一张一张的脸，或者是一大堆统计数字当中你就是中间的一个 number 一个数字。那耶稣看到你，他是见到你，他也认识你，他也关心你。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这样说他自己，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他认识他谁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又说羊的牧人按照羊的名字来叫那些羊，一个一个的叫羊的名字，叫他们来说来跟从我。所以他叫利未的时候就说利未来跟从我。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经过利未的时候他就看见他，也呼召他。每当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又来到我们当中，他也看见你，他也呼召你，他说来跟从我。如果你跟从的是主是神，你的人生就有希望，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还是要靠自己就没有希望。但是主耶稣他的确是主，他也是神。耶稣他还说他是生命的粮。那昨天晚上Mickey 弟兄他也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耶稣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怎么样，永远不渴。请大家考虑一下耶稣说这句话的语气，他说必定不饿，而且是永远不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肯定的应许，是必定的，而且是永远的，是一定会发生，而且是永远，是一直会发生的，必定不饿，永远不渴。只要你愿意到耶稣的面前相信他，接受他，耶稣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是永远不渴。耶稣是生命的粮，这是一个很大很肯定的应许。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应许，这样子的把握。现在的人虽然有很多东西，但是他还是很饥渴很空虚，而信主之后，你诚心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耶稣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说必定不饿，永远不渴。耶稣还说了很多他是什么，我想今天这时候就只看一样。耶稣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这么说的。我请我们中间的人稍微考虑一下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有没有哪一个宗教的创立者曾经说过我就是道路？有没有人做过这样子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有人说大的宗教说他是先知，那创教的人说他是先知，他可以指引你通往神的道路，可是他讲得很清楚他自己不是那条道路。也有人说他是觉悟者，这佛就是觉悟者，他可以指点迷津，可以也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人生的觉悟者，可是他自己不是那条道路。只有耶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说他是归向天父唯一的道路，使人自由的真理，也是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他。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这句话其实跟刚才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的我是同样分量的话，就是一个人可以说他自己就是道路，自己就是真理，就是生命。那我们就考虑一下这个道路就好了。耶稣说他是道路是什么意思？他后来有解释说这个道路是通往神的道路，说不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这条路是人跟神之间的那条路，走在耶稣的身上，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去。那耶稣用他自己来铺成了这条道路。为什么人跟神之间需要耶稣来铺一条道路？难道我们之间原来没有道路吗？那圣经告诉我们的确是没有道路。原来神跟人之间有个鸿沟，是罪的鸿沟，是很大很大无法跨越的一个鸿沟。那这个鸿沟就是人的罪所造成的。人到底有没有罪？人到底有没有罪？其实可以从好几个角度来看，你可以从道德的角度，从爱心的角度，但是这时候我想很快的跟大家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就是伤害。从伤害来看，人有没有罪啊？那罪会带来伤害，有罪的地方就会有伤害。有时候是伤害别人，有时候是伤害自己。那么你会不会伤害别人？然后你自己有没有因为别人而受到伤害？那会不会有人因为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而受到伤害？如果一个没有罪的人，他应该是很有爱心、很谦和的，他不会造成别人的伤害。但是有没有人因为你所说的话、做的事情而伤害？会不会因为你很自以为是而使别人受到伤害？会不会因为你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而忽略别人好的地方，老是挑毛病，很少给赞美，因此使人受到伤害？会不会因为有时候你觉得自己比较优秀一点，看不起别人、排斥别人、不原谅别人，或者有时候说谎话，或者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或者甚至说别人的坏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因此而伤害到别人？那如果你是完全没有罪的，从你小时候活到现在，你应该完全是一个有益无害的人，你绝对不会造成任何人的伤害，你总是给人带来好处、带来益处。但是事实上，就是每个人都自己受过伤害，每个人也伤害过别人。那圣经里面记载了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他所说的一段话，我觉得特别能够讲清楚我们的状况。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那保罗是谁呢？他是一位最善良、最圣洁的人。他可是他向人坦白承认说，自己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善，也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恶，只是有时候他虽然想行善，可是行不出来，不想要行恶，但是却行出来。他深深的了解说，在人的里面有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操纵一个人的行为，使人违反自己的心愿去做他不愿意的做的事情。那圣经把这个力量叫做是罪，而这个罪给人带来伤害。那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经很肯定地告诉我们说，人的里面有罪，罪会使人行恶，而神他是完全圣洁的，罪是污秽的，罪就使人跟圣洁的神之间隔开来了。可是神他很爱我们，他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去，所以他要给我们解决一个问题，然后怎么可以把这些有罪的污秽的人跟圣洁的神重新再摆在一起。所以他要用很大的爱心给我们来解决罪的问题。你知道神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吗？神的方法就是用羊来代替人。他从旧约到新约，这是神的方法，他用羊来代替人，他就让人可以把人的罪归在那个羊的身上，然后让那个羊替人牺牲，把羊给杀了，流了血，那那个献上羔羊的那个人，他的罪就算是洗干净了。 这个羊就可以使人重新有个干净的身体，清洁的良心，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所谓的代罪羔羊。羊是没有罪的，他牺牲了自己，替人承担罪的后果，好让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而这也是为什么人家称耶稣为神的羔羊。当使徒约翰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说神的羔羊，担负世人罪孽的。他看到就是神的解救方法，他看到了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神怎么赐给他们？神怎么赐给你？把那个独生子赐给你，神就是把叫他变成羔羊，担负你的罪，担负我的罪，担负世人的罪，然后把他杀了，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付出代价。圣经解释这个现象说，这叫做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神的解决的方法是用一只羊来代替人，而耶稣基督他就成为神的羔羊。如果没有罪的话，耶稣不需要死，但是耶稣他爱你，所以替你承担了你一生的罪。那只要你相信跟接受，你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那最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现代人的特征，也看到现代人的希望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现代人比起过去的人进步了许多，可是某些地方却并没有进步。进步了许多，特别是科技方面，现代人有很多以前的人没有的东西，有人造卫星，有核能发电厂，有发达的医药，有 internet， 有 cell phone， 有数码相机、数码电视。虽然这么的进步，但是社会上得精神病、抑郁症的人却越来越多，自杀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社会暴力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当初我来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 drive-by shooting 是什么东西，就开车枪击事件，现在却听惯了，常常听到 drive-by shooting。 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是 campus massacre， 没有听过说叫校园谋杀，现在却常常听到是有人带把枪到学校里把一群人给杀了。那有时候听多了之后，也就好像慢慢麻木了，习惯了。技术进步了，枪械一秒钟可以发出的子弹也更多了，但是人性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现代的人有很多好的地方，现代的人还是有很多基本的需要。不管你是因为孤独或者空虚或者失望或者心情的抑郁，主耶稣基督他爱你，他也愿意拯救你。耶稣是已经为我们付出代价了，那如果你接受他，他可以成为你的救主。那耶稣要不然照着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主，他是神，他可以掌管你的生命，把你带到一个健康幸福的一条道路上。那要不然他就是一个骗子。耶稣那天他呼召了利未，利未就去跟随他。那今天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没想到耶稣还在我们当中，他也是在呼召人去相信他、接受他、跟从他。那最后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身为一个传道人，我想提醒大家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的话是这样子的，他说来跟从我，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来跟从我。耶稣并没有说来接受我，他甚至没有光是简单的说来相信我，他呼召的时候总是说来跟从我。不单只是接受他做救主，而且是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走永生的道路、蒙福的道路。那接受耶稣的人也就是跟从耶稣的人，不单只是说啊，那好了，我信他，我就得一张上天堂的门票就算了，而是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他也是我人生的主，那么我就跟从他。耶稣带领我所走的是一个爱的道路，有福的人生， 那么我愿意跟从他。当初利未是这样子听到的，然后他也跟从了耶稣。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同样的是耶稣的呼唤，他是呼唤我们来跟从他。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心里的感谢，因为你所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美好，是我们自己无法想象的。但是主，你在我们还背叛你的时候，不相信你，抗拒你的时候，你就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最后自己上了十字架，成为神的羔羊，担负世人的罪孽，为我们舍身流血，成就了救恩。现在主耶稣还在呼召我们，叫我们跟从他，跟从他的人接受了救恩，也走上一条蒙福的道路。主，我们相信这几天你叫我们传讲福音，因为中间有些人是你在呼召的，是你要他们来跟从你，来相信你，来接受你。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那这个时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呼召你，不是我在呼召你，而是神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在呼召你，来相信他，来跟从他。你所做的决定是对神做的决定，对主耶稣基督做的决定。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自己要达到多美好的地步，他只要求我们有个单纯的相信的心，来相信他，来跟从他。如果我们中间有信主的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今天这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我就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如果今天这个时候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举起手来，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感谢主，请你放下。看到有位姐妹举起手来。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你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在呼召你，他也爱你，也愿意这时候做出一个人生重大的决定，来接受耶稣，来跟从耶稣。中间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最后再呼召一次。那各位朋友，我们这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他爱你，愿意得着永生，主耶稣也呼召你跟随他。你能够来到神的家里面听到福音，是因为耶稣在寻找你。如果你愿意过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这时候我再奉主的名来呼召你。有没有人愿意的，请你举起手来。好，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心里的感谢。主，我们相信你是爱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呼召我们相信你，接受你。天父，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听到你的话语，并不是出于偶然的。求主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如果还在寻求真理的，求主继续的引领他们寻求的道路。我们中间已经是神儿女的，求主再一次坚固我们的心，凭着信心来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